煞免疫系统不是一支只会消灭敌人的军队。我们通常怎样想象免疫系统？大概是这样，睡得好，身体就不容易生病，睡不好，病毒和细菌就更容易趁虚而入。我们也知道 T 细胞、B 细胞，知道疫苗能帮助身体提前认识某些病原体。第一部分，免疫系统到底在做什么？但这次访谈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图景。免疫系统并不只是看到外敌就开火的军队，它更像一张遍布全身的监测网络，它持续测量身体，容纳共生微生物，清理废物，参与代谢和修复，也可能因误判帮助慢性疾病持续。加比马克斯克鲁梅尔先用了一个潜艇的比喻，二战时期潜艇可以根据发动机声纹手册区分己方和敌方，听到美国潜艇的通用汽车发动机声纹不开火，听到德国潜艇的柴油发动机声纹就开火。这对应免疫系统的基本问题，什么是自我，什么是非我。可是衰老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难，年轻时身体内部的背景相对简单，随着年龄增长， DNA 复制误差、紫外线和环境损伤会让体细胞逐渐出现差异，身体越来越像一幅由许多不同小块组成的马赛克。这样一来，病毒或癌细胞的异常信号可能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独特。这只是一个解释框架，却帮助我们理解衰老不仅是免疫力变弱，也可能是免疫系统面对的背景变复杂了。过去，人们常把免疫系统理解为一个平时安静，看到病毒或其他外来物才启动的系统。癌症免疫治疗改变了这种看法，肿瘤来自自身细胞，却在演化中变得不再完全像正常组织。于是，免疫反应不只是外来物对自身的二分法，而可以通过调节 T 细胞的反应阈值，让它们开始攻击原本被放过的肿瘤。在过去约20年里，癌症免疫治疗让人们看到免疫系统是可以调节的。更重要的是，免疫细胞并不只在感染时出现，脑里的小胶质细胞参与清理，肠道里的免疫系统让共生微生物存在，同时把数量控制在合适范围，肝脏里的免疫细胞参与代谢调节，心脏里的免疫细胞帮助清除心肌细胞产生的副产物。因此，免疫系统像是在持续测量我们，它本来是在帮助身体维持健康，但在肿瘤、肾病等慢性疾病里，也可能把适用于另一种情境的程序用在了错误的地方，于是反过来帮助疾病延续。艾滋病让这种广泛作用变得格外明显。HIV 会感染 CD4T 细胞，嘉宾用约1000亿个作为人体 T 细胞总量的粗略量级，不同估算会因细胞亚群和统计口径而变化。CD4 只是其中一个亚群，当它们被大量破坏时，患者会出现平时能够抵抗的机会性感染，也可能出现卡波西肉瘤等癌症和神经系统问题。一个关键细胞群的缺失，同时暴露出许多不同问题，这说明免疫系统参与的范围远不止一次感染。克鲁梅尔还把每一个 T 细胞比作一个小型传感器，不同 T 细胞读取不同的蛋白和肽类分子，判断某个信号是否超出自己的范围，大量不同传感器并行工作，免疫系统才拥有了对身体状态的分布式感知。这也让人体的边界在哪里变成了一个生物学问题。我们不只是由受精卵分裂出来的细胞组成，皮肤和肠道表面都有微生物，肠道细菌还参与胆汁酸相关过程，帮助我们消化动物脂肪。人类自身大约只有20000个基因，而共生微生物带来了额外的基因功能。所谓身体，可能本来就是宿主细胞与共生者共同形成的系统。第二部分，儿童、衰老和身体的变化。出生后的最初约6个月，免疫系统在训练方面相对受抑制。访谈给出的解释是，身体正在快速发育，如果免疫系统过于活跃，可能把发育过程中刚刚出现的自身成分误认为外来物。接下来，儿童会频繁生病，一个重要原因不是他们永远缺少免疫力，而是他们还没有见过很多病原体，直到大约10岁以前，孩子第一次遇到流感等病原体时，缺少相应的免疫记忆，就更容易出现明显症状。不过，他们通常也有很强的反应能力，能够建立经验。对于麻疹、腮腺炎和风疹这类高风险感染，疫苗的意义就是在自然感染之前先建立保护。早年的免疫学习还有另一面，不仅要学会攻击有害微生物，也要学会容纳共生者。 儿童肠道微生物群逐渐多样化，正体现了这种反击与容忍同时建立的过程。到了生命后段，免疫细胞的功能和新生细胞的数量会下降。为什么会这样？访谈提出了一个进化假说，自然选择直接奖励那些能把基因传给下一代的性状。人到了大约16岁已经可能繁殖，如果只从这个角度看，生殖以后的选择压力可能减弱。但人类孩子出生后不能立刻独立生活，父母能否健康地把孩子养大，同样可能影响后代的适应度。主持人还提出了祖辈效应，在约100人的村落里，60、70、80岁的人也许能保存5到10年甚至30年的经验，帮助年轻人和孙辈。只是嘉宾明确说，这仍然是一个很难证明的解释，而不是已经完成验证的机制。衰老还有一层更深的变化。我们常说，受精卵产生的每个细胞一开始共享同一套遗传信息，但 DNA 复制并不完美，紫外线也会造成损伤。嘉宾在这里给出一个极高的每日皮肤细胞突变估计，但该量级与时间单位没有得到独立研究支持，因此不能把具体数字当作正常皮肤的已知突变率。可以保留的核心是，多年累积之后，身体里的细胞不再完全相同。不同突变克隆在组织修复时会竞争，更适合增殖填补空位的克隆可能扩张，身体因此形成遗传镶嵌。骨髓和颅骨等结构可能为免疫干细胞和神经元提供相对隔离的环境，减少辐射和化学损伤。这也为什么衰老会改变免疫识别提供了背景。第三部分，从免疫修剪到癌症。免疫系统并不是只在感染时工作，它也不断清除带有危险突变的细胞。嘉宾把40-50岁后皮肤上出现的小白斑解释为一种可见的免疫修剪，局部的黑色素细胞群可能被清除了。伤口修复里也有一个重要矛盾，快速增殖的细胞有利于尽快填补伤口，但同一种生长优势如果失去控制，就可能变成癌细胞的优势。癌症可以被理解为细胞的生长能力超过组织需要，并进一步侵入和转移。免疫系统的选择并不是看见就杀，它可以容纳共生菌，也可以把病原体隔离在受控状态。许多病毒感染之后并没有从身体中彻底消失，而是潜伏下来，对潜伏病毒发动过强的攻击，可能连同被感染的自身细胞一起摧毁。疱疹病毒潜伏在神经系统时，复发过程中的部分疼痛和损伤可能就来自免疫系统对神经元的攻击。肝炎也被用来说明免疫反应本身可能严重伤害肝脏。免疫系统还会看变化的速度，一个长期稳定的自身蛋白可以形成容忍范围，一个快速增加同时造成组织损伤的信号则更像危险。癌症的渐进生长可能利用了免疫系统对慢变化的适应，每天只变一点点，系统可能把它吸收成新的背景。这像人进入法国埃普瓦斯小镇后，最初闻到浓烈奶酪味，约一小时后却不再明显，神经系统适应了气味，免疫系统也可能适应长期存在的信号。不过免疫细胞并不是孤立工作，它们会在组织里巡游聚集，形成免疫突触，交换各自看到的信息，把蛋白异常和组织损伤组合起来，形成局部的危险判断。第四部分，胸腺与心的 T 细胞。 T 细胞这个名字来自胸腺，骨髓来源的前体细胞进入胸腺，在那里发育。胸腺还会展示身体自身的基因表达，筛掉那些对自身反应过强的 T 细胞，避免它们去攻击胰腺或其他组织。儿童时期，胸腺输出旺盛，从大约出生后3到6个月开始，到4-5岁左右仍会制造很多新的 T 细胞，逐渐建立能够覆盖多种病原体的受体库。成年后，胸腺会退化，新 T 细胞的输出减少。为什么人们会对恢复胸腺功能感兴趣？一个理论是，肿瘤可能已经把现有 T 细胞交汇成了旁观者。如果能让胸腺制造新的 T 细胞，他们也许还没有接受这种错误教育，可能拥有识别肿瘤的新特异性。但这在访谈里只是探索方向，不是成熟方案。胸腺的故事也说明，科学中有很多重要问题来自好奇心。嘉宾谈到雅克米勒，儿童心脏手术中，胸腺被移除后出现机会性感染，这启发了新生小鼠去胸腺实验。去胸腺小鼠长大后，更容易死于细菌感染，有些还出现肿瘤。一个看似基础的问题，最后帮助人们理解了 T 细胞的来源和教育。 这也是为什么制造更多 T 细胞不等于简单扩增数量。胸腺既要提供新细胞，也要完成自我耐受教育。如果没有正确的机制和筛选环境，新细胞不会自动成为安全有效的抗肿瘤力量。第五部分，睡眠储存与再生医学的证据边界。中枢神经系统并不是完全的免疫禁区，免疫细胞在整个生命期都参与其中。睡眠时，一部分免疫细胞会回到骨髓，组织中还会出现来自骨髓的中性粒细胞等变化，提示睡眠包含免疫重置和修复。但睡眠为什么降低感染风险的完整机制，访谈并没有给出确定答案。嘉宾认为，夜间免疫细胞回到骨髓的证据比较可靠，可是这些细胞为什么回去，长期意义是什么，不同研究者之间还没有共识。清醒时身体不断消耗 ATP 产生副产物，睡眠减少新的输入，可能让清理系统追上白天的积累。眼袋和眼睛发亮提供了一个可见例子，睡眠不足时眼周淋巴液清除可能受影响，补一两晚睡眠后外观会改善。嘉宾还把眼内巨噬细胞清理晶状体比作停车后一次性擦干净汽车挡风玻璃。不过这些现象不能单独解释全部感染风险。关于脐带血，访谈区分了理论上可行和已经证明救命。脐带材料含造血干细胞，如果骨髓肿瘤需要放疗清除，正常干细胞也会被清掉。储存材料理论上可以用于重建造血系统，小鼠骨髓重建实验支持这种生物学可行性。但当主持人问有没有一个人因为私人储存脐带血而活下来时，嘉宾明确说不知道。他也指出，动物模型不能直接回答商业脐带血库是否已经有这种具体案例。随后主持人用了儿童白血病会被治愈的强表述，自己也承认这超出了前面的证据。同样的谨慎适用于诱导多能干细胞和类器官。成年成纤维细胞可以用山中因子重编程，但这些细胞可能已经携带体细胞突变。更大的问题是，培养出来的类器官是否真的复现目标器官，而不只是外表相似。技术可能继续发展，却不代表今天取样，等到个人需要时就一定已经能治疗。胸腺也不能只看成一小瓶细胞，它既有进入胸腺的造血细胞，也有提供教育环境的胸腺上皮机制。为了潜在长寿收益而手术取胸腺，既有侵入性，也没有被这次访谈支持为现在应做的事。塔梯的故事说明，治疗突破的时间更加不可预测。这里需要补充当前背景，卡梯已经在部分血液肿瘤中获批，并能让部分患者获得缓解和长期获益。嘉宾在访谈中强调的是剩余瓶颈，包括 T 细胞失活、持久性不足、复发以及向其他肿瘤场景转化的困难。很多技术会连续10年或15年处在下一步就会解决的感觉里，却仍有关键问题未被攻克。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知道精确步骤，那就已经是工程而不是发现。第六部分，真正的突破为什么常常来自旁边？科学突破往往不是沿着目标产品路线直线推进。克里斯珀来自对细菌如何防御入侵的好奇， GLP 类药物的路径与希拉毒西如何长期休眠进食有关。癌症免疫治疗也来自对 T 细胞调控分子的基础研究。克鲁梅尔讲到自己早期的一个实验，他制造了针对 T 细胞调节分子的抗体，先证明阻断这个分子会让 T 细胞更活跃，之后把抗体用到肿瘤小鼠身上，观察到肿瘤消退。早期实验并不是为了建造一个产业，而是在问这个分子到底做什么。这种发现被称为正交发现，也就是从和目标问题成直角的方向进入。艾克斯射线原本是物理研究，后来成为骨骼成像工具。克里斯珀原本是细菌防御机制，后来成为基因工程工具。科研因此没有稳定的一比一回报。如果一次实验只有约 10% 的概率得到有趣结果，那么只做几次很可能一无所获，但某个结果又可能远超预期。访谈用5小时得到0单位或500个单位做类比，也用铁人三项、愈合博士训练说明长期投入的价值。不是每次都会奖励你，而是你要能够在失败中维持注意力。这些路径共同说明基础研究的价值常在多年后才显现。 真正可迁移的发现往往先回答一个很窄的问题，再被其他领域重新组合成工具。评价科研不能只看它是否立刻产出药物，也要看它是否建立了可重复、可扩展的新能力。第七部分，位置、记忆与工程化干预。免疫系统既有循环细胞，也有驻留在特定组织的细胞，细胞或器官移植到新位置后能否工作，不只看细胞本身，还要看血流、生长因子、淋巴回流、神经信号和局部免疫环境。如果一个人患有一型糖尿病，免疫记忆会攻击胰腺细胞，那么把新的胰腺细胞放到另一个位置，也不一定能躲过攻击。空间会改变命运，却不会自动删除原有免疫识别。脑和免疫之间也存在有趣联系。小鼠炎症性肠病实验中，研究者标记肠炎期间活跃的岛叶皮层神经元，动物康复后重新激活这些神经元，可以在肠道重现一部分相似的免疫细胞状态。这提示大脑可能保存了与外周炎症相关的神经模式。但从这里直接跳到冥想、气味或正念记忆可以治疗炎症，仍然只是推测。割草的气味唤起童年记忆，安慰食物改变压力，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情境记忆，却不能替代进一步的人体数据。同样，免疫细胞不会读取一句肯定语的字面意思，思想如果改变了情绪、压力、神经活动和身体状态，才可能间接影响免疫。主持人说自己睡眠改善后较少感冒，这是个人观察，不是因果证明。工程化组织还要面对另一个难题，功能和耐受必须同时解决。把胸腺细胞装进缓释胶囊放在手部皮下，听起来像一个实验设想，但肿瘤能在皮下生长，不代表健康胸腺就能在那里教育 T 细胞。病毒载体或质粒带来新的表达成分，也可能让自体来源的细胞被免疫系统当作外来物。治疗时，剂量、位置和时间不能拆开看，同一种肽在不同组织层、不同剂量和不同时间使用，可能得到不同结果。小鼠伤口周围不同层次的细胞各自执行不同程序，对所有细胞同时施加同一信号，反而可能破坏自然修复。这也是为什么个人自我实验不能替代临床证据。没有记录、对照和排除其他因素，一个人喝下某种东西后发生好事或坏事，不能说明是他造成的。面对有可能造成身体伤害的实验，主持人更愿意等待临床前和临床试验。第八部分，疫苗信任与如何讨论风险。疫苗的接受度会随着情境改变。一个对儿童疫苗犹豫的人，如果自己患癌，标准治疗效果有限，也许会主动询问肿瘤疫苗。肿瘤疫苗可以使用肿瘤特有蛋白或肽扩大识别肿瘤的免疫细胞。这里重要的不是疫苗这个词本身，而是疾病风险、替代方案和干预安全性共同改变了收益风险比。因此，询问疫苗组合、间隔和时机是合理的。嘉宾认为，许多疫苗最初并没有在所有现实组合中逐一研究，标准协议提供已知安全性、统计依据和执行便利，却不必然意味着只有一个时间表能产生保护。嘉宾自己为孩子接种疫苗，也曾因为女儿身体不适，把一针推迟约一个月。他提到，带状疱疹疫苗带来强烈短期反应，认为佐剂强度和方案选择值得研究。这不是反对疫苗，而是说明支持保护价值与讨论方案优化并不矛盾。另一方面，非标准安排也可能增加漏针和依从性下降的风险，所以真正的答案应来自比较试验，而不是立场。公众对制药业的不信任来自强制式沟通、利益冲突感和个人副作用经历，但这不等于所有人反对所有药物。制药公司的员工可以真诚地开发有效药物，公司利益却不总和每个患者的最佳利益一致。以黑色素瘤的免疫检查点药物为例，嘉宾宽泛使用了约一半的口径，但响应、肿瘤消退、长期获益和治愈不是同一个终点，具体比例也会随治疗方案、疾病阶段和研究定义而变化，不能把这个例子当作通用治愈率。如果没有响应者预测测试，所有符合条件的人都可能使用药物，公司却可能缺少动力去资助一个会缩小市场的测试。恢复信任的办法是把争议变成可以比较的研究，旧方案与新间隔、组合与单独，谁响应谁不响应， 沟通中还必须同时看到疫苗价值和疾病风险。麻疹可能导致严重炎症和脑部炎症，天花在历史上极其可怕。当疾病因为成功预防而长期少见，人们很容易只看见干预风险，忘了疾病本身。讨论优化不应变成否认保护。免疫激活确实可能影响大脑。怀孕小鼠经历免疫挑战后，后代可以出现神经发育变化。成年小鼠注射干扰素伽马后，即使没有感染，也可能出现社会退缩，脑内存在相应受体，说明炎症影响行为在生物学上并非不可能。但这不能证明儿童疫苗导致自闭症。动物模型中的免疫刺激不等于现实中的特定疫苗暴露，接种年龄和自闭症表现时间相近也不等于因果，母体感染等因素都可能造成混杂，时间先后只能提出问题，不能替代数据。新冠疫情初期，人们也经历了关于血液、传播和口罩的反复变化，部分变化来自数据稀缺，而不是所有变化都意味着欺骗。家长询问延迟接种不必然是极端立场，媒体更喜欢突出罕见灾难，报道频率也不等于基础发生率，就像报纸一边展示飞机失事，一边刊登航空广告。第九部分，复杂疾病没有一个万能按钮，人体能适应温度、饥饿和环境变化，说明生物系统具有很强的韧性，它通常不是一个按钮，按下去就永久改变。癌症等复杂疾病可能需要一系列有顺序的干预，先创造新的组织环境，再把免疫系统推向新的状态。免疫检查点阻断被访谈视为少数接近一次干预带来持久效果的例子，但仍只适用于部分患者。嘉宾在黑色素瘤例子中宽泛使用约一半的口径，这只能理解为特定语境下可能出现显著或持久获益，不能把响应、肿瘤消退和治愈混为一谈。总体而言，局部研究结果不能直接扩展到完整人体。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缩小实验空间，单细胞数据和基因表达数据能把肿瘤拆分成许多细胞，建立分子网络，机器学习可以提出候选干预，模拟切断某个分子连接后可能发生什么，但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重组已有语料，真正的大突破尚不在语料里，所以昂贵的实验仍需要人类判断。一个候选实验可能花掉一年，模型可以生成清单，却不能可靠判断哪个候选会成为跨领域突破，组织状态的转换也需要顺序。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和上皮细胞共同维持疾病状态，先改变其中一类，可能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日常健康同样更像是睡眠、运动、营养、昼夜节律、社会连接和压力管理的组合，而不是一个万能补充剂或单一动作。自身免疫疾病也不是一个统一类别，它可能是免疫系统误认为组织受攻击，也可能是在错误位置运行了本来合理的程序。系统性红斑狼疮中影响 B 细胞关闭信号的家族性受体突变，可能让 B 细胞过度活跃并产生自身抗体。哮喘看起来是一个症状，背后却可能有七八种不同的免疫原型，有人对花粉敏感，有人对氯或冷空气敏感，有的组织富含嗜酸性粒细胞，有的富含中性粒细胞，因此同一种吸入药不一定对所有人有效。炎症性肠病也说明了这一点， TNF 阻断对一部分患者很有效，但不同人的反应不同，而且药物可能先有效后来失效，需要换另一个程序。精准治疗的方向是识别患者当前处于哪一种免疫状态，而不只是根据共同症状开同一种药。群体差异还体现在免疫和代谢的权衡，更强的感染防御可能增加银屑病风险。白介素时期通路既可能参与自身免疫，也可能帮助抵抗感染。细菌在葡萄糖环境中生长慢的少数克隆，换到半乳糖环境后可能成为赢家。这说明群体多样性有时是未来环境中的优势。维生素代谢酶也存在个体差异。统一推荐量通常是群体平均值，未必精确匹配每个人。嘉宾举例说，有些人可能需要平均量的五倍，另一些人可能只需五分之一，但一个人的补充剂体验不能直接变成对所有人的统一推荐。结尾，理解科学，也理解不确定性。这次访谈最后回到科学传播，数据本身不会自动让人信服，信息的格式、熟悉度以及历史都会影响理解。科学家说，我是科学家，并不是一个完全中性的身份。卡斯基级等历史事件让一些群体对医疗建议保持跨代警惕，单次数据展示不能把这段历史擦掉， 科学界如果只使用专业术语，公众可能因为漏掉一个词，连后面几句话都听不懂。好的传播要讲发现，也要讲失败、动机和不确定性，不能只播放中奖铃声，还要让人看到大量没有中奖的人和那些没有立刻产生结果的实验。克鲁梅尔用超越免疫这个订阅写作平台做的正是这件事，用个人化的语言和类比解释免疫学，也解释科研如何在失败中前进。他说自己为公共教育努力了约10年。如果把整场访谈压缩成一句话，那就是免疫系统不是一支只会消灭敌人的军队，而是一套在自我、非我、共生、损伤、修复和疾病之间不断做判断的复杂网络。儿童时期，他要学习记忆和容忍，成年以后，胸腺逐渐退化，衰老时，细胞差异和背景噪声增加，睡眠、脑状态、空间、剂量和时序都可能改变他的行为，但每个可能都需要匹配相应证据。动物实验不自动等于人类疗法，个人体验不自动等于因果，技术有潜力不等于今天已经可用，讨论疫苗时机也不等于否认疫苗保护，保留好奇心，同时保留证据边界，也许就是这场关于免疫系统的访谈最重要的科学态度。